又到了翻墙问答的时间，李建军啊，继英美之后，德国政府最近发出法定公告，劝喻公司和个人停用俄罗斯软件品牌卡巴斯基的防毒产品。卡巴斯基声称自己是私人公司，和俄罗斯政府没有关联。这样除了技术因素，卡巴斯基防毒软件到底有什么危险之处，令到多个西方国家相继发公告，劝喻国民停用呢？
德国政府的决定除了有技术因素的考虑，卡巴斯基老细背景本身亦都是相当之大的问题。卡巴斯基老细创业之前是苏联 KGB 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 KGB 是怎样有名的机构。现在俄国总统普京都是 KGB 出身，所以他和普京的共同背景，正常的政府都很难信任卡巴斯基在俄国侵略乌克兰期间仍然是对欧盟的企业是安全的。所以卡巴斯基软件不单止因为俄国出品有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卡巴斯基的公司和 KGB 的渊源在这一刻难以得到正常国家政府的信任。
这样在中国和香港使用卡巴斯基软件又有没有问题呢？
由于现在俄国政府十分之积极争取习近平支持的一场战争，所以有可能主动出卖有关香港人和中国海外意见人士的情报，换取中国在物资、军备以及其他方面对战争的支持。所以卡巴斯基软件比以往更为危险，听从英、美、德等国政府劝喻停用卡巴斯基防毒软件是一件十分之合逻辑的事。
卡巴斯基创办人的背景令人怀疑，但俄罗斯其他公司的软件未必咁惹火，又是不是代表同样是不适合使用？再扩大来看，在现在的局势下，是不是代表了任何中国、俄罗斯、白罗斯公司推出的防毒软件都不能够用呢？
首先，其他公司创办人的背景没有卡巴斯基那么惹火，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创办人的背景知得太少。中国和俄国在特工身份保密这一方面一向都相当道家，所以除非创办人身份是极为公开和透明，否则你只能够假定他们的背景有可能比卡巴斯基本人更加差。这个亦都是中国和俄国的防毒软件不再获得信任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些防毒软件开发人员的背景我们知得还少，大部分公众都没办法知道防毒软件开发团队每一个人的背景，当中混杂了多少中国或者俄国的前特工，我们根本不清楚。所以中国和俄国的防毒软件日后都基本上不会得到西方世界信任。就算中国和俄国的保安专家曾经发现不少重大的软件漏洞都好，由于他们的体制以及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敌视，日后他们都不会再能够参与西方主要的网络保安社群，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中国和俄国的野心，并且对这两个国家严加防范。
这样西方国家的防毒软件又是不是代表了百分百可靠呢？
很明显不是啊，因为中国共产党透过海外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做嘢，然后从事在西方国家防毒软件公司留低漏洞，或者在西方国家的保安公司偷取技术这些不法勾当，并非每一个留学生留在西方国家都会做这些事。但由这个留在西方的小粉红的表现，这一点值得西方国家政府关心。要防止一点，要靠西方国家以及防毒软件公司本身严加审查才能够做得到。所以百分百依靠防毒软件来保障自己资讯安全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十分之好莽的。所以除了安装防毒软件，其实避免远开电邮附件，不要下载外籍不明软件，在社交媒体上不要随便加一些奇怪的人做网友，这些最基本的安全习惯仍要做好。要防止中国当局对保安公司的渗透所造成的问题，最根本的要做就是要维持良好的电脑使用习惯，不能够对防毒软件公司以至防毒软件本身采取百分百信任的策略。在冷战结束之后，太多人对中国和俄国带来的威胁疏于防范，现在由各国政府以至用户的谨慎态度只不过是拨乱反正，中国和俄国一日未实现真正的民主，都要采取这种怀疑的态度。
今日嘅节目播送完毕，多谢大家收听。